书接前文，回到坝上兵营，跟士兵们、跟将军们同甘共苦，这是一。如果主公有什么舍不得，哎，咱们提前可以拉走一些，你够你受用不就可以了吗？哎，子房啊，你怎么说到我心房里去了？不怕你笑话。这些美女个顶个的我都喜欢，我都想带走。不行不行，对不对？近万名啊，带到军营之中成何体统啊？您挑几个陪伴你的就可以了，五个吧，怎么样？主公，您挑五个最喜爱的，还不眨眼，还不招摇，是，您带走怎么样？可以，行行行，听军师的。您还有什么要求？这里边好东西太多了，我看不过来呀。这项羽他们要来了，联军要来了，要归他们所有，我舍不得。你看我不来就算了，我都先占了，我能叫他们分去吗？这就没办法了。这样吧，跟选美女差不多少，您挑您最喜欢的，不怕多，您最喜欢的用车拉到兵营，那属于您个人所有了。剩下的都是什么东西？注册登记，一律封存。项羽来了也好，联军来了也好，一看温丝儿都没动，其实您该得的已经得到手中了。再分的时候，您还能分一份，你还有什么要求啊？您看这样怎么样？哎呀，子房，我太谢谢你，太谢谢你了。好，听你的。传我的话，摆驾回坝上，退出咸阳城。你看，一物降一物吧。刘邦顺顺当当的出来了，一眼看见樊哙在那生气。刘邦就这手好，会演戏，哎，知错就改。来到近前，不亲假亲，不近假近。伙计，还生气呢？哼，主公，你到底离开宫廷了，离开了，听军师的。方才我喝酒，借酒发疯，多有得罪，别往心里去，别忘了咱是联军啊、哎！别忘了，将来得了天下，我还重重加封你的官职啊！千万别摔耙子，听见没有？好吧，听你的。哎，这就对了。咱是铁哥们儿，哈哈哈！各位，随我回坝上。就刘邦这种所作所为，厉害的要命啊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说变脸就变脸，说喜相佛就是喜相佛。这种人心计才狠呢，心计才深呢。项羽就不行，项羽是出马一条枪，宁折不弯。失败也实在那上了。闲言少叙，他们留下一部分军队看守咸阳，剩下的撤回坝上。到坝上之后，这刘邦马上变了另外一个人了。一听大家汇报，有很多群众代表要求见沛公，已经等了很长时间。刘邦说：“这样，我全都接见，叫他们畅诉肺腑，有什么话就说什么。”老百姓一听啊，高兴透了。这么大的官儿，能听老百姓讲话的，亘古未有啊！这回亲眼得见了，因此痛痛快快的说吧。哎，刘邦叫书记官认真的记录，接连几天就接待群众代表。而后这人是越来越多，将近万名了。刘邦登台讲话呀，刘邦是当众宣布：父老乡亲们，我沛公刘邦不久就是汉中王，这汉中就是我的天下了，我跟父老乡亲同甘共苦，你们的要求也是我的要求，我当众宣布， 妖法三章，也就是约法三章。第一，杀人者偿命，不管是我带的部队和地方官员，无故伤及老百姓生命者，杀一律平等。废除秦朝的严刑酷法，秦始皇开始实行的法律无效，我要订立新法，买卖公平，各安生业，约法三章，一体遵守。大家以为怎么样？哎呀，谢主隆安呐、啊，谢汉中王啊，谢汉中王。其实还不是汉中王呢，老百姓也给他戴高帽，哎，刘邦也就默许了。哎呀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啊，我说话算数，大家该干什么干什么，回去替我传达。可刘邦的所作所为，在关中进咸阳所有发生的这一切一切，项羽全知道，就好像项羽是刘邦的影子站在他的身边，全清楚。那位说他是神呢？不是。翻回头再说项羽，多少日子咱不说了，项羽奉楚怀王之命率领东路大军赶奔咸阳，这楚怀王没安好心，哪儿兵多哪儿难打哪儿派项羽，故意给他制造麻烦，哪儿顺畅哪儿好走让给刘邦，故此刘邦是先行进的咸阳啊。那项羽一路拼杀呀，血流成河呀，身经百战，一共把魏国的、赵国的、齐国的、燕国的四个国家全给征服了，而且这四个国家全都派出军队归项羽指挥，这才有联军这个词儿。大家公推项羽是联军总司令，都听命项羽，攻城破寨，安抚百姓，日理万机啊，把项羽可累坏了。后来他的队伍发展成70万，刨除真正的楚军8000子弟兵之外，各国派的属于联军也归他统一指挥，所以总数达到70万，浩浩荡荡是直奔咸阳。那位说，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刘邦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、所作所为，项羽都知道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会分身术？非也。这事儿得感激军师范增，谁身边都得带个智谋，都得是军师。军师，军师有事先知。范增是神仙吗？不是，他也不是。原来范增早就看出这刘邦将来呀、啊，要跟项羽争天下，他给刘邦相过面，总结了刘邦所有的一切一切，他就发现将来跟老项家敌对者非刘邦莫属，所以两路分军的时候，一路走东路，一路走西路，就范增背着项羽不知道，就派下一个人来。派下一个卧底，这卧底就打到刘邦的身旁，现在官拜行军司马。这卧底是谁？现在咱先不说啊，你就记住有这么个事儿。这卧底这厉害，您看过电视剧《潜伏》，您看过《旗袍》，看过这个，看过那，对方都有卧底。那个主到了刘邦的帐下，刘邦一点也不知道。委以要职，所以刘邦明的暗的所作所为，这位都记录在案，而且随时禀报给范增，范增随时禀报项羽，都发生什么事儿，什么事儿，什么事儿。刘邦现在进军的程度到哪儿了？到哪儿了？武关是怎么打的？蓝关是怎么打的？怎么打？ 项羽全都知道了。但是项羽心里着急呀、啊，最近听说刘邦兵进咸阳，走到自己前边去了。这项羽是暴跳如雷呀、啊，他跟范增就说：“军师，这怎么办？”楚怀王当众宣布，先进咸阳者为君，后进咸阳者为臣。难道我就变成臣了？我就让这个流氓无赖当君了？我不服气，我们浴血奋战一路走下来，我还当臣，这口气我实在难咽。军师你看怎么办？范增老头说，这没办法，没办法，人家先进了咸阳了，我们后到了一步，这也是天意，但是没关系，凭着您的实力，凭着您的威望，您是联军的最高统帅，不但在楚国，在各国之中威信极高，就凭着这点资本跟他论道论道，您也是君，他也是臣，他是投机，他是钻了空子，天下人不服，现在您什么都不想，马上加快速度赶奔咸阳，到了咸阳之后能和则和，不能和就把他干掉。您怕他什么？他才十几万人马。项羽一听有道理，因此命令部队全速前进，兵锋是直指咸阳啊。但心里是那么想，又没长翅膀，说快有些事儿他快不了。比方说有件大事即将发生了，这人马走的新安县，再过六合，再过去函谷关，就到了咸阳了。到了新安这地方，老天不公平，哇哇的下暴雨啊，眼前都见不着人，你说怎么行军？只好忍着性子安营扎寨，大军避雨。第三天的时候，这雨啊多少小了一点，不是说不下了，滴答滴答还有点，烟云依然密布。项羽正犯急的时候，突然钟离昧，大将钟离昧和章邯两个人走进帅帐，俩人都沉着脸。项羽一看，没有命令他们来干嘛，来就是有事儿，怎么不说话呀？都沉着脸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二位将军，有什么事儿吗？赶紧说。章邯就说：“钟离昧，你说吧。”钟离昧就说：“张将军，你说，还是你说吧。”嗨，你们两个人都是能杀惯战的大将军，杀人都不眨眼睛，怎么说句话这么费劲呢？钟离昧，你先说怎么回事？
是。是这么回事，因为咱的人马呀越来越多，每天吃饭是最大的问题，这不是连着下雨吗？后边供给也供给不上，现在粮米短缺，军中缺粮了，所以这士兵们就发牢骚，光发牢骚还没关系，居然还动手打起来了。
什么？谁敢动手打人？
我跟您可实话实说啊，咱们的军队里头还包括着20万投降的秦军，这不是张将军在这儿呢吗？原来他指挥的部队20万，他们骂骂咧咧的，到楚营军中管仓库的那种抢粮去，管仓库的不让抢。双方就动了手了，打得鼻青脸肿。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是发生一次了，怕干扰大将军公务，我没敢及时跟您说。我们统计了一下，百次之多呀，这次更加严重。他们又去抢粮，就这么的楚军就动了手了，把他们的人给打伤了不少，流着血了，现在病卧在床。 现在投降的秦军大发牢骚，说我们不应该投降，投降到这儿来受气，我们要反。这
我不敢说了，张将军，这都是你的部队，你说。
张邯脸红脖子粗。
我说，
方才钟离将军讲的一点没有夸大事实，确实事实就是这样。这次之所以严重，全怪我约束的不紧呐，管教的不严呐，双方这才动了手。现在投降的这些降卒万分不满，还有人暗中蠢蠢欲动，想要调点事端。我想奉大将军之命前去调查，抓出罪魁祸首，以正军法。现在外边有点失控啊，不得不向大将军禀报。
有这等事儿？
项羽啊，一听脑袋嗡嗡直响，军队要哗变，这可是大事儿。你看平时听当官的，你叫左转就左转，照右转就右转，骑不走就骑不走，冲锋就冲锋。到哗变的时候，不听你的，还把你宰了呢，还我们反了。现在就这个形势，你说项羽着急快进咸阳处理天下大事儿，没想到走到新安这儿又出来这么一种事情，看来他们蓄谋已久啊，不是突然发生的，所以脑袋嗡嗡直响。二位将军暂退，你们先退出去，容我思考。来人，请军师。俩人退出去，军师范增来了。大将军，方才的事情我早就听说了，情况相当严重，20万，这要造起反来，多大的损失啊！而且当初的秦军训练有素，都不是白给的，真要闹腾起来，咱内部内讧，双方互有伤亡，就死死缠住你的双腿，你怎么进咸阳？这个事情必须处理。大将军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
这20万啊！
哎，这样吧，刚才我冷静的想了想，出手打人者是楚军，楚军应当列为重罪啊。这个秦兵缺粮，情有可原。我打算这么办。处罚楚军一下，压一压他们的情绪，等到了咸阳再说。大将军明智之举可也不错，但是彻底解决根患恐怕不易啊，恐怕压不下去，咱先试试看吧。第二天天晴了，雨不下了，项羽传令，楚军5000代表，降军5000代表，全都列队大操场上。项羽登台讲话，项羽说的很直白：各位军士们，因为天公不作美，下了大雨，后边的运输困难，粮米没有及时运到，大家空着肚子受委屈了，我做大将军的向你们道歉，希望你们回去当众宣布，我先承认有错，运输粮米不及时。另外我听说在抢粮当中，楚军有人带头打人，我已命令把打人的凶手绳之以法。带上来。20多个楚军五花大绑带上来了，站在台子的左侧。这些人经过详细调查，他们通通的都打过人，而且把人打得很重，军法所不容啊。今天当着你的面，每人杖责50，以儆效尤。
军棍伺候，打！
谁让你们打人了？其实啊，这是做的样子看，项羽心疼啊。这十几个人当中，都是江东八千子弟兵啊，自己带出来的出生入死的弟兄啊。为了让20万降军安定心绪，所以不得不忍痛割爱，就得下手。一个人打50军棍，那说着玩呢，摁倒在地，扒掉裤子，打！这些人也够男子汉，一声不吭，咬着牙，咔咔咔忍着，不叫屈，不喊冤，听从大将军的安排。打完了，走不了道了，用软床抬下去了。这还不算结束，谁也没想到，项羽把眼一瞪，钟离昧，钟离昧就在众战将当中一听，怎么点我的名，赶紧出班，大将军钟离昧，管理伙食这个事儿谁负责？末将负责。发生了这种事情，你没有及时处理，你有没有责任？卑职有责任，不过天。别说了，当兵的挨打，当官的难逃干系，今天当着众人的面要揍你20军棍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